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镇尉字子直，是荥阳开封人，小名都提，是魏国将作大将镇魂的第十一世孙。祖父郑思明年少时勇猛强悍，在魏国做官，做到直阁将军，被追赠为济州刺史。父亲郑先护也以勇武闻名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员外散骑侍郎。魏孝庄帝还是藩王时，郑先护早早的就与他结交。等到孝庄帝即位后，他历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被赐封为平昌县侯。元昊进入洛阳时，他因抵御护卫的功劳，多次升迁至都督二御引雍四州诸军、征东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兼任尚书右仆射，爵位晋升为郡公。不久入朝任车骑将军、左卫将军。等到尔朱荣死后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率兵准备进入洛阳，皇帝下诏命郑先护以原官职代理骠骑将军、大都督，率领所部与邢台杨玉及都督贺拔胜一同讨伐他。贺拔胜在阵前投降了尔朱仲远，又听说京城失守，部众于是溃散。郑先护逃奔到梁朝，不久从梁朝返回，被尔朱仲远杀害。魏孝武帝初年追赠为史持节、都督、清骑掩御四州刺史。郑伟年少时风流倜傥，胸怀大志，常常以功名自诩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胆量和力气超过常人。尔朱氏灭亡后，他从梁朝回到魏国，从家中征召出任通直散骑侍郎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郑伟也回到故乡，不谋求做官。大统三年，河内公独孤信收复洛阳后，郑伟便对他的亲族说，如今继位的君主中兴帝业占据崤山、函谷关，河内公亲自统领各军收复澶水、洛阳，四海之内谁不伸长脖子仰望风范？何况我们世代蒙受朝廷恩惠，家中流传忠义，确实应该在这个时候尽臣子的节操，成就富贵的基础，怎能碌碌无为做懦夫的事情？于是与同宗族人郑荣业纠集州中乡里，在陈留起义，两天之间部众达到10000多人，于是攻克凉州，擒获东魏刺史陆永吉及镇城林胡德，并俘获陈留郡守赵继和，然后率领部众前来归附。因此凉州、陈留之间相继投降。郑伟骑马疾驰入朝，太祖与他交谈后赞叹不已，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封为武阳县伯，10邑600户。随从参加河桥之战以及解除玉璧之围，郑伟常常率先冲入敌阵。侯景归顺时，太祖命令郑伟率领所部接应他。等到侯景后来反叛，郑伟也保全军队返回。记录前后功劳，被任命为中军将军、荥阳郡守，加授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爵位晋升为襄城郡公，10邑2000户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二年，晋升为大将军，被任命为江陵房主，都督15州诸军事。郑伟性格粗犷，不遵守法度，在极小的怨恨之间就进行杀戮。朝廷因为他有起义的功劳，常常优待宽容他。等到在江陵时，他擅自诛杀副房主起兵王，因此获罪被除去民籍。保定元年，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官爵，仍旧任命为宜州刺史。天和六年，转任化州刺史。郑伟前后任职都以威猛治理，官吏百姓没有谁敢触犯禁令，盗贼也因此停止活动。虽然没有人证，但很因此被人称赞。同年他在州中去世，时年57岁。追赠原任官职，加授少傅、都督司御洛相暨5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谥号为素。郑伟有口吃的毛病，年轻时曾经在野外追赶鹿，鹿跑丢了，遇到一个牧童便向他询问，牧童回答他说话也口吃。郑伟发怒，认为牧童仿效自己，于是用箭射死了他。他残忍暴虐到这种程度。儿子郑大士继承爵位。郑伟的同族人郑鼎字宁伯，年少时有才干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逐渐升迁至邢台左丞、阳城陈留二郡郡守，与郑伟一起谋划起义。后来随从郑伟入朝，被赐封为魏昌县伯，被任命为太府少卿，出任扶风郡守，又任太府少卿，转任魏卫少卿。 历任朝廷内外官职都有恭敬勤勉的声誉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被追赠为仪同三司、豫州刺史。儿子郑常，字子元，颇涉猎学问，有居官任职的美誉。历任辅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司皮下大夫，升任信东、徐南兖三州刺史。因起义及多次战功，被授予上开府、仪同大将军，赐封为饶阳侯。去世后，追赠原任官职，加授颍善陕三州诸军事、颍州刺史。儿子郑神符，杨纂，是广宁人，父亲杨安仁，任魏国北道都督、朔州镇江。杨纂年少时学习军旅事务，慷慨有志向谋略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，勇力超过常人。20岁时，随从齐神武帝在信都起兵，凭借军功逐渐升迁至安西将军、五州刺史，自认为功劳高而赏赐薄，心怀怨愤，常常叹息说，大丈夫富贵何必在故乡，如果因妻子儿女牵挂在怀，岂不让人志向消沉。大统初年便从小路归附，太祖握住杨纂的手说，人所看重的是忠义，所畏惧的是威王，能够不惧怕威王而践行忠义的人，如今在你身上看到了。当即授予征南将军、大都督，封为永兴县侯，食邑800户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。随从太祖解除洛阳之围，经历河桥、邙山之战，杨纂常常最先登城，军中将士都推崇他的勇敢，多次升迁至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侍中，爵位晋升为公，增加食邑合并前共1000户，赐姓莫胡如氏，不久被任命为齐州刺史。孝明帝即位，爵位晋升为宋西郡公。保定元年，晋升为大将军，改封为陇东郡公，被任命为陇州刺史。保定三年，随从随公杨忠东伐，到达滨州后返回。天和六年，晋升为柱国大将军，转任化州刺史。杨纂性格质朴，又不识字，前后任职只是推诚守信罢了。官吏因为他忠厚宽容，也很怀念他。不久在州中去世，时年67岁。儿子杨锐继承爵位，官位至上柱国、渔阳郡公。段永字永兵，他的祖先是辽西石城人，是晋朝幽州刺史段匹堤的后代。曾祖段威在魏国做官，任黄龙镇江，于是迁居到高陆的河阳。段永年幼时有志向操守，乡里人都称赞他。魏正光末年，六镇扰乱，他便携带老幼到中山避难，后来前往洛阳，被任命为殿中将军，逐渐升迁至平东将军，封为洛阳县伯，食邑500户。青州人崔涉客起兵反叛，段永讨伐平定了他，爵位晋升为侯，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。当时有贼军首领袁伯生率领数百骑兵，西自崤山、潼关，东至巩县、洛阳，攻陷物堡，所到之处成为祸患。魏孝武帝派金鸡大都督匹娄昭讨伐他，匹娄昭请求率5000人前往。段永进言说，这伙贼人既然没有城栅，只以抢劫为生，安定时便像蚂蚁一样聚集，窘迫时便像鸟一样飞散，攻取他们关键在于迅速，不在于人多。如果星夜奔驰电闪般出发，出其不意，精锐骑兵500人足以平定消灭他们。如果征调兵力然后前往，他们必定远远逃窜，即使有大部队也没有用处。皇帝认为他的计策很对，于是命令段永代替匹娄昭率500骑兵讨伐他们。段永侦察到他们的所在地，日夜兼程急行军，于是打败平定了他们。皇帝西迁时，段永当时来不及随从。大统初年，便结交同宗族人，暗中谋划归附，秘密与都督赵烨等人袭击斩杀了西中郎将慕容显和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凭借此功，另外封为昌平县子，食邑300户，被任命为北徐州刺史。随从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都有战功，爵位晋升为公。河桥之战中，段永奋力作战，最先登城，被授予南汾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耳棉氏。魏废帝元年， 被任命为衡州刺史。当时朝中显贵，很多是他的部属，来谒见段永时，车马棺盖充满道路。当时人以此为荣。孝明帝即位，爵位晋升为广成郡公，转任文州刺史。入朝任工部中大夫，升任军司马。保定四年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。段永历任朝廷内外官职，所到之处很有声誉。他轻视财物，喜好结交世人，朝野因此敬重他。前后累计增加十邑，共3900户。天和四年，被授予小司寇。不久任右二军总管，率兵到北道讲习武事。患病，在鹤葛城去世，享年68岁。灵柩返回时，高祖亲自灵丧。追赠为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桐华等五州刺史，谥号为姬。儿子段吉继承爵位，官至仪同三司、兵部下大夫。王世良字君明，他的祖先是太原晋阳人，后来因晋朝战乱到凉州避难。魏太武帝平定沮渠氏时，曾祖王景仁归附魏国，任敦煌镇江。祖父王公礼任平城镇司马，于是在代地安家。父亲王炎任兰陵郡守。王世良年少时修身严谨，不随便郊游。魏建明初年，耳朱仲远上奏举荐他为府参军事，历任大行台郎中、谏议大夫，封为石门县南，食邑200户。后来与何斗林不翻交战，军队战败，被何斗林不翻擒获，于是留在河右。韦行台和斗林伊利倾慕他的才能，提拔他为右丞，把孙女嫁给他。王世良既然结为姻亲，便能尽情尽言，于是以祸福之礼开导他，和斗林伊利等人都随即归附，朝廷嘉奖他。太昌初年，爵位晋升为晋阳县子，食邑400户。不久晋升为琅琊县侯，被授予太中大夫、右将军，出任殷州车骑府司马。东魏迁都邺城之后，设置金鸡府，专门掌管兵马。当时齐文襄帝任大都督，以王世良为司马，兼领外兵参军。不久升任长史，加授安西将军，改封为府垒县侯，增加食邑700户。武定初年，被任命为行台左中兵郎中，又转任大将军府署，从事中郎，仍代理外兵事务。王思政镇守颍川，齐文襄帝率部众攻打他，授予王世良大行台右丞，加授镇西将军，增加食邑1000户，爵位晋升为公，命令他在滨州辅助弟弟高演居守。齐文宣帝即位，王世良入朝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兼领中书舍人，仍旧总掌滨州兵马事务，加授征西将军，令封为新丰县子，食邑300户。不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、尚书吏部郎中。齐文宣帝从晋阳前往邺宫，又任命王世良为尚书左丞，统领留守事务。不久升任御史中丞，转任骑兵尚书。不久入朝任侍中，转任殿中尚书。不久又任侍中，被任命为吏部尚书。王世良叩头坚决推辞，文宣帝不允许。过了很久，返回任侍中，又兼领度支、武兵二曹尚书。王世良年少时丧父，侍奉继母梁氏以孝顺闻名。等到继母去世，他居丧合乎礼制。文宣帝不久启用他，让他处理政事。王世良多次上表陈述诚意，再三不允许，才接受命令。文宣帝见他因哀伤而瘦弱，才准许他。因此卧病多年，文宣帝常常亲自探视。病愈后，被任命为沧州刺史。甘明初年，被征召回邺城，授予仪同三司。孝昭帝即位，派遣三路使者搜求选拔人才。王世良与尚书令赵郡王高瑞、太常卿崔昂分别巡视郡国，只要有一丝一毫的优点，无不奏报。齐武成帝初年，被任命为太子少傅、少师，又任侍中，转任太常卿。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任豫州道行台、豫州刺史。保定四年，进攻宇文护东伐，全景轩率山南军队包围豫州，王世良举城投降，被授予大将军、小司徒，赐封为广昌郡公。不久被任命为荆州总管，兼理荆州刺史，又入朝任小司徒。不久被任命为夫州刺史，转任荆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建德六年， 被授予滨州刺史。王世良离开家乡已经很久，忽然回到本州，年老有声望的人及旧友，还有活着的，远近的人都以此为荣。加授上大将军。因年老患病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允许。隋朝开皇元年去世，时年82岁。儿子王德衡大相末年任仪同大将军。崔彦穆字彦穆，是清河武城人，魏国司空，安阳侯崔林的第九世孙。曾祖崔任魏国平东府咨议。祖父崔卫遭遇堂兄司徒崔浩的祸难，向南逃奔江左。在刘宋做官任给事黄门侍郎、汝南、益阳二郡郡守。延兴初年又回到魏国，被任命为颍川郡守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后来在颍州刺史任上去世。父亲崔志专心致志于经史，不为世事烦心。从家中征召出任秘书郎，逐渐升迁至永昌郡守。隋朝开皇初年，因是献后的外曾祖父，被追赠为上开府仪同三司、新州刺史。崔彦穆年幼时聪明颖悟，神采卓然。15岁时与河间邢子才、京兆韦孝宽一同进入中书学，相互之间特别有爱。他潜心于儒学，被同辈人所称赞。魏国吏部尚书陇西李神俊有知人之名，见到他感叹说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永安末年被任命为司徒府参军事，转任记事，升任大司马，从事中郎。魏孝武帝西迁后，彦穆未能随行。大统三年，他与兄长彦真在成皋起义，随后攻占荥阳，擒获东魏郡守苏书，接着与湘郡王袁宏威攻打颍川，斩杀刺史李景仪。孝武帝嘉奖他，任命他为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荥阳郡守。大统四年，兼任行右明郎中、颍川议中正，赐爵千乘县侯。大统十四年，加授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司农卿。当时军国初创，事务繁多，太祖命彦穆入幕府监管文书。待于景征伐江陵时，彦穆以本官随军平定。世宗初年晋升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不久受任安州总管、11州诸军事、安州刺史，后入朝任御正中大夫。陈氏请求和睦邻国，诏令彦穆出使。彦穆风度娴雅旷达，气度方正端庄，善于玄理清谈，又懂戏谑，深受江陵人士称赞。转任民部中大夫，晋爵为公。天和三年再次担任正使，出使北齐。出使归来，受荆州总管、7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、晋卫大将军。不久征召入朝任小司徒。大相二年，宣帝驾崩，隋文帝辅政，三方起兵，任命彦穆为行军总管，率兵与襄州总管王毅征讨司马萧难。军队驻扎荆州，彦穆怀疑荆州总管独孤永业有异心，便将他逮捕处死。待叛乱平定，隋文帝征召王毅入朝，随即任命彦穆为襄州总管、6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，加授上大将军，晋爵东郡公，食邑2000户。不久独孤永业家属申诉得雪，彦穆因罪被除名，很快又恢复官爵。隋开皇元年去世，其子君绰继承爵位。君绰性情平易简朴，博览经史，有父亲风范。大相末年任丞相府兵曹参军。君绰之弟君肃出入仕途，任到王侍读。大相末年任颍川郡守。灵狐整字延宝，敦煌人，本名延，世代为西部名门望族。曾祖嗣、祖赵安、军官至郡守，都是贤能的地方官。父亲求早年以明节德性著称，历任瓜州司马、敦煌郡守、颍州刺史，封长城县子。大统末年在家中去世。太祖哀悼，派使者监护丧事，又敕令乡人为他修筑坟墓，追赠龙骧将军、瓜州刺史。林虎整自幼聪明，沉稳有见识气量，学问技艺、骑射本领，均为何右人士推崇。刺史为东阳王元荣征召林虎整为主簿，加荡寇将军。林虎整举止文雅，应对流畅清晰，夜见时州府官员无不注目。元荣器重林虎整的德性名望，曾对僚属说，林虎延宝是西周的名流，国家的栋梁， 岂是周郡之职所能束缚？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我将把各种政务委托给他，只需签字认可即可。不久，魏孝武帝西迁，河右动乱，袁荣倚仗灵狐整防御，周晋得以安宁。待邓彦窃据瓜州，抗拒接替，灵狐整与开府张牧等人秘密响应使者申辉，抓获邓彦送往京师。太祖嘉奖他的忠节，表奏为都督。不久，城中居民张宝又杀害刺史程庆，与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勾结叛乱，图谋占据河西。晋昌人吕兴等人又杀害郡守郭汜，率郡响应张宝。起初，张宝等人图谋作乱，担心灵狐整手艺不从，杀害程庆后打算一并加害灵狐整，但因灵狐整是众人仰望之人，又怕部下反叛，便未敢加害。表面虽礼敬有加，内心却十分忌惮。灵狐整也假装亲附，暗中却图谋对付他们。他秘密派亲信劝说张宝，您与宇文仲和唇齿相依，如今东军逐渐逼近凉州，他势力孤危，恐难抵挡，若遭败绩，灾祸将波及此地，应分派精锐星夜救援，二州合力则可图谋东军，然后保境安民，此为上策。张宝赞同，但不知派谁合适。灵狐整又派人劝说张宝，纵观成败在于用人，所选不当立即导致倾覆。灵狐言宝文武兼备，才能足以统兵，若任命为将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张宝采纳其计，因灵狐整父兄均在城中，未起疑心，便命灵狐整率军前往。灵狐整到达玉门郡，召集豪杰，陈述张宝罪状，急速回师袭击，先平定晋昌，斩杀吕兴。晋军攻打张宝，周人素来敬服灵狐整威名，都弃张宝前来归附。张宝于是逃奔吐谷浑，众人商议推举灵狐整为刺史。灵狐整说，本因张宝叛逆，毒害无辜，泉州之人均献不义，如今同心协力，务在除凶，若互相推举，恐怕又有人效仿，导致祸患。于是推举波斯使主张道义代理周氏，并将情况上报，诏令任命申辉为刺史，征召灵狐整赴京，授寿昌郡守，封襄武县南十邑二百户。太祖对灵狐整说，你年少胸怀英略，早建奇功，如今官位不足以酬赏，我将与你共平天下，同取富贵。于是立其为瓜州一守，随即授持节、辅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。灵狐整认为国难未平，常愿率全族效力，于是率领乡亲二千余人入朝，随军征讨。灵狐整善于安抚驾驭，与部下同甘共苦，因此众人皆望羁旅之苦，竭尽全力。升任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太祖曾从容对灵狐整说，你远祖尽忠而离去，如今你尽忠而来，可谓积善于庆，世代继承美德。灵狐整的远祖是汉代建威将军灵狐迈，不屈于王莽，其子为避祸迁居河右，所以太祖这样说。不久受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太祖又对灵狐整说，你的功勋可比娄敬、项羽，忠义如同骨肉，立身敦厚文雅，可为世人楷模。于是赐姓宇文，并赐名整，族人二百余户均编入宗室属籍。孝敏帝即位，授司宪中大夫，执法公平，为当时称赞。晋爵彭阳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起初，梁兴州刺史袭固率州归附，太祖任命袭固为封州刺史。袭固任职已久，仍系用梁朝法令，所有举措多违背治理典章。朝廷商议暗中替换他，但人选难定，于是令灵狐整暂镇封州，委以取代袭固的计策。灵狐整广施威德，静心安抚，数月之间教化遍及州府，于是授灵狐整为封州刺史，改任袭固为湖州刺史。封州原治所不拘百姓，富役集中，劳役不均。灵狐整请求将治所迁至武当，照准其奏。他奖励安抚，迁居者如归，一月之内城府完备。袭固迁职时，其部下大多愿留下为灵狐整效力，灵狐整以朝廷制度小谕不许，众人流泪离去。待灵狐整任期届满， 接替者到来，百姓立民眷恋，老幼送行，远近聚集，停留数日才得以出京。他如此得人心，授予正中大夫，出京任中华郡守，转同州司会，升始州刺史。令狐整身识真假，尤其精通为政之术，恭谨廉洁，常恐自满，因此历任内外职务均受称赞。天和六年，晋卫大将军增邑至2100户。晋公宇文护当初执政时，欲委令狐整为心腹，令狐整推辞不敢当，颇为奇异，宇文护因此疏远他。待宇文护被诛，依附者皆伏法，唯独令狐整得以保全，时人称其有先见之明。建德二年去世，时年61岁。追赠本官、家夫、仪、宾、沿四州诸军事、夫州刺史，谥号襄。子熙继承。熙字长熙，秉性方正文雅，有度量，虽在私事，仪容庄重，非一时贤俊，不与之交往。善骑射，通音律，博览群书，尤精通三礼。累居官职，均有能名。大相年间，官至吏部中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令狐整之弟修，自幼聪明，有文武之才，起家为太学生，后与令狐整共同起兵驱逐张宝，授都督，累迁大都督、乐安郡守，入朝任中，外府越曹参军。当时诸多功臣多任本州刺史，进宫宇文护对令狐整说，以公的功勋名望应得本州，但朝廷借重公之委任，不便远出，然而您家门之内须有衣锦还乡之容，于是任命修为敦煌郡守，在郡10余年，政绩显著。晋卫仪同三司，升河州刺史，不久死于任上。司马懿字遵应，河内温县人，是晋宣帝之弟太常司马睽的后代。曾祖处之，因宋武帝诛杀晋朝皇族亲属，避祸归附北魏，官至史持节、侍中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朔州刺史，封琅琊王。司马懿自幼丧父，有志节操守，州郡征召，均不应命。初入仕途，任司徒府参军事，后因军功，授中间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。待魏孝武帝西迁来人，司马懿正在邺城秘密回归乡里，立志建功。大统三年，大军收复弘农，于是他在温城起义，派使者表示归顺，与东魏将领高永洛、王陵等昼夜交战，因寡不敌众，一兵死伤过半。待大军东征，司马懿率所部随军作战于河桥，又令攻淮县，俘获其将吴府书。此后频繁与东魏交战，每有斩获。大统六年，授河内郡守。不久加持节、平东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大统八年，率其义众入朝。太祖嘉奖，特加赏赐慰劳。不久河内有4000余家归附，均为司马懿的乡亲故旧，于是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领河内郡守，命其安抚流民。大统13年，攻占东魏平齐、柳泉、了悟3城，俘获齐镇将李希之，加授都督。大统15年，太祖下令山东起义诸将能率众入关者，均加重赏。司马懿领900户先至，太祖欲以此封赏司马懿。司马懿坚决推辞说，起义之事，离乡背井，舍弃亲戚，远来归附王化者，皆是诚心自发，岂是我能率领而来？如今封赏给我，便是出卖义士以求荣，这不是我的愿望。太祖赞同并听从，授帅都督，封其七元氏为襄城郡公主。大统16年，大军东伐，司马懿请求担任前锋，于是进入建州，击败东魏将领刘雅信，攻占5座城池。魏废帝元年，征召司马懿，命其率本部兵马镇守汉中，授白马城主兼华阳郡守，加授辅军将军、大都督，通职散骑常侍。二年转镇宋西郡，不久率所部兵从尉迟迥伐蜀，与赤罗协在怀陵击败叛兵赵雄杰，在梓潼平定邓窟，因功赐爵龙门县子，代理蒲州刺史，不久代理新城郡事。魏恭帝元年，授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本郡中正。孝敏帝即位， 授八州刺史、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进爵琅琊县伯，食邑500户。保定二年，入朝任御伯中大夫，增邑至1500户。四年，转御正中大夫，进爵为公。大军东讨，司马懿率义兵与少师杨彪守指关，随即授怀州刺史、东道慰劳大使。五年，转始州刺史。天和初年，信州蛮酋冉令贤等反叛，联兵2000余里。司马懿随上庸公路腾征讨。司马懿从开州到进军，先派使者宣示祸福。蛮酋冉三公等30余城皆来降附。进兵双城，蛮酋向宝胜等率其部族据险固守。向天王等人为其外援。司马懿昼夜围攻，腹背受敌。自春至秋，50余战。向宝胜粮尽使竭，力竭而降。当时尚有隆东一城未克，不久也攻占。又俘获贼帅冉希离、向天王等。出师两年，群蛮归服，授信州刺史。五年，迁同州刺史。六年，征拜大将军，授西宁州刺史。尚未到部，在京师去世。司马懿性情清廉简约，不经营家业，所得俸禄全部分给亲戚。去世时，家中无多余财物，住宅卑陋，丧事无场所，诏令为他修建祠堂，追赠大将军、家怀、少、坟、进四州刺史。子侃继承。侃字道谦，年少时勇敢，不到20岁就参军。保定四年，跟随少师杨彪东征，与其人交战，杨彪被敌人俘虏，侃力战得以逃脱。天和二年，被任命为右侍尚侍、加都督，晋升大都督。跟随大军攻打晋州，因功被任命为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又跟随平定滨州、邺城，被任命为乐安郡守。后来重新平定晋州和平齐的功劳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升任兖州刺史。还没到任就去世了。追赠原官职，加豫州刺史，谥号会。儿子运继承爵位。裴果字荣昭，是河东闻喜人。祖父裴思贤是为青州刺史，父亲裴尊是齐州刺史。裴果年少时慷慨激昂，有志气谋略。魏太昌初年，起家任前将军、干河君主，被任命为阳平郡丞。太祖曾出使滨州，与裴果相遇。裴果知道太祖不是寻常人，暗中托付依附。永安末年，盗贼蜂拥而起，裴果从军征讨，骑着黄葱马，穿着青袍，常常率先冲锋陷阵，当时人称他为黄葱年少。永熙年间，被任命为河北郡守。等到齐神武在沙苑战败，裴果便率领他的宗族党羽归附朝廷。太祖赞许他，赐给田地、宅院、奴婢、牛马、衣服、食物等。跟随作战于河桥，解除玉璧包围，并摧折敌锋奋勇攻击，所向披靡。大同九年，又跟随作战于邙山，在太祖面前挺身冲入敌阵，活捉东魏都督贺楼乌兰，勇气冠绝当时，无人不感叹佩服。因此太祖更加亲近厚待他，补任帐内都督，升任平东将军。后来跟随开府杨忠平定随郡、安陆，因功加大都督，被任命为正平郡守。正平是裴果的本郡，他以威严勇猛治理政务，百姓畏惧他，盗贼也因此平息。升任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司农卿。又跟随大将军尉迟迥征伐蜀地，裴果率领所部为前锋，公开剑阁，击败李庆宝，招降杨干运，都有功劳。魏废帝三年，被任命为龙州刺史，封冠军县侯，食邑500户。不久，周明张道、李石驱使率领百姓围困，逼迫周城。当时粮食兵器都缺乏，士兵又少，裴果设计谋略抵御他们，贼众便退走。于是出兵追击，多次交战击败他们。一个月之间，周境清平，转任灵州刺史。孝明帝登基，被任命为龙州刺史，加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。武成末年，转任梅州刺史。 保定五年被任命为富州刺史。裴果性格严厉勇猛，能决断，常常意志挫败豪强，深雪冤屈滞留的案件历任数州州牧，号称称职。天和二年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原官职，加将进见三州刺史。儿子裴孝仁继承爵位。裴孝仁自幼聪明，涉猎经史，在当时有声誉，起家任舍人上士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、仪同三司，出任长宁镇将，抵御其人，很有威震边境的谋略。建德末年升任建州刺史，转任乔州刺史。大相末年又升任亳州刺史。郑维等人以凉州归附时，刘志也以广州前来归附。刘志是弘农华阴人，本名思，是汉朝太尉刘宽的十世孙。高祖刘隆在宋武帝平定姚泓时，因为是宗室中声望最高的，被召任冯翊郡守。后来因赫连氏入侵，避乱到河洛一带，于是在汝隐安家。祖父刘善在魏天安年间被举荐为秀才，受任中书博士，后来官至弘农郡守、北雍州刺史。父亲刘圭任汝南郡守，追赠徐州刺史。刘志年少时喜好学习，博览群书，性格方正稳重，兼有武略。魏正光年间，因明经被征召受任国子助教，被任命为行台郎中。永安初年，加宣威将军，给侍中。二年，转任东中郎府司马，征虏将军。永熙二年，被任命为安北将军，迎亲光禄大夫，广州别驾。三年，七圣武起兵进入洛阳，魏孝武帝西迁。刘志据守广州，不服从东魏，秘密派使者从小路去长安上表。魏孝武帝嘉奖他，受任大统三年，太祖派领军将军独孤信收复洛阳。刘志纠合义军，率领广州归附朝廷，被任命为大丞相府莫曹参军，封华阴县南十邑二百户，加大都督、辅军将军，转任中外府署，升任国子祭酒。世宗出镇宜州，太祖任命刘志为幕府司录。世宗一向喜爱儒学，特别钦佩敬重刘志，事情无论大小都委托给刘志。刘志也忠诚宽恕谨慎，很符合辅佐匡正之道。太祖嘉奖他，曾对他说，你的所作所为总是符合我的意愿。于是赐名志，并在宜州赐给田地宅院，让他迁居那里。世宗迁任齐州时，又令刘志以原官职辅佐随从。等到世宗即位，被任命为右京子光禄大夫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晋爵五乡县公，增加十邑，合计一千户，并赐姓于文氏。高祖当时为鲁公，诏令又任命刘志为鲁公府司马。高祖继位后，晋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拜任刑部中大夫。刘志执法公平允当，很得当时赞誉。连韶境内多次有群盗抢劫行人旅客，郡县不能制服，于是任命刘志为延寿郡守去督察。刘志以恩信相视，群盗相继来请罪。刘志上表陈述情况，诏令全部赦免他们。从此郡界清平，寇盗平息。升任史持节、成州诸军事、成州刺史，为政宽厚仁恕，百姓官吏爱戴他。天和五年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谥号文。儿子刘子明继承爵位。刘子明宏大文雅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历任又是上士、大都督、绛州别驾。隋文帝登基，被任命为行台郎中、顺阳郡守。刘子明的弟弟刘子陵任司右中侍、率都督、凉州别驾。隋开皇初年，被任命为孤臧郡守，不久加仪同三司，历任魏州、豫州长史、幽州总管府司马、朔州总管府长史。使臣说，从前杨霍在外叛乱，竖旗窃取诚意，而春秋讥讽他们，韩信背弃项羽，陈平归顺汉朝，而司马迁赞美他们，这是因为时运已经安定，君主之道已经彰显，那么追逐利益而忘掉德性的人是有罪的。时逢纷乱动荡，臣子理智还未完备，那么转祸为福的人是可以的。政委崔彦穆等人在山东时，都凭借不受拘束的才能，困窘于燕雀之中，最终能突然转变， 自己取得归印官寿，他们可说是识时务之事啊。王世良在其任职，官位至上卿，出任州牧刺史，而面临危难苟且免祸，丧失了忠诚和道义，他算是背叛之徒吧。林虎整气量才干兼真，高雅声望在河右受尊重，在州里则功勋显于一方，入朝廷则业绩宣于内外，而畏惧回避权势宠幸，能够保持善终，不这样又怎能建立美名，取得高位呢？